美国总统川普周四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白宫会面，这是安倍晋三在不到两个月内第二次来华盛顿会见川普。
川普总统周四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他周末赴加拿大参加七国峰会，随后赶往新加坡与金正恩会面，而涉俄调查仍在继续。
韩国反对党保守派领袖星期四对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表示反对，担心华盛顿与首尔会做出让步，而换取平壤虚假的去核化。6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川普总统和韩国领导人金正恩下星期将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星期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白宫，希望川普总统关注日本的利益。详情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鲍荣。美朝领导人峰会将在下周举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访问白宫，与川普总统进行约两个小时的会谈，确保川普总统在川金会上不会忽视日本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安倍晋三强调，营救1970和80年代被朝鲜劫持的日本国民是日本政府的第一要务。川普总统表示，将在美朝峰会上向金正恩提出有关日本人质的诉求。安倍晋三对川普总统的承诺表示感谢。下面来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怎么说。
我当然希望直接面对朝鲜，和他们对话，以便迅速解决绑架问题。为此，我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我代表日本人民想感谢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对解决绑架问题的理解和支持。
安倍晋三表示，解决被朝鲜劫持的日本国民的问题，最终还是需要日本与朝鲜的直接对话。日本对这次美朝峰会高度关注，峰会如果成功，将促成日本与朝鲜未来举行峰会。而在有关朝鲜的导弹与核项目问题上，安倍说，日本政府与美国密切配合，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持续对朝鲜进行制裁。日本对这个议题在美朝峰会中取得进展感到很有希望。川普总统在联合记者会上说，与朝鲜领导人的峰会一切准备就绪，朝鲜派出的代表已经在新加坡展开准备工作。川普说，这场峰会不是形式上的宣传活动，而是让朝鲜实现无核化的过程。即便可能没有办法在一次的会谈中与朝鲜达成完全无核化的协议，但这会是走向最终目标的一个好的开始。川普说，美国目前还有300项尚未对朝鲜实施的制裁，如果朝鲜拒绝实施无核化，美国将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川普总统强调，只要朝鲜愿意合作，美国、日本、韩国都愿意给予朝鲜经济援助和其他方面的协助，他相信中国也会这么做。川普总统也感谢习近平在中朝边境管控上给予的协助，不过他说，中国在这个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下面来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如果签署协议，我们会同意，我们也已经同意，我们会帮助朝鲜，我们会与中国合作，与韩国合作。习近平做得不错，中朝边境比以往都封闭得更紧，我还希望他再收紧，但已经比以往都紧了。中国从未如此与我们合作过，这也要归功于习近平。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就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争议的时候。
川普总统表示，美朝峰会后有可能签订协议，但这只是第一步，困难的还在后头，必须看到朝鲜确实为无核化做出行动。这点做到之后，朝鲜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才可能走向正常化，而这正是美国所乐见的。川普说，他相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为朝鲜人民做点好事。如果这次峰会进展顺利，未来他可能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鲍荣，
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星期四表示，美国与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已经达成了协议，将对中兴罚款10亿美元，另外中兴还需支付4亿美元给第三方托管。 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介绍。一华，
是林森。有关中兴通讯的问题呢，目前也是受到国会相当强烈的关注。那么就如同路透社早前的报道，根据这份协议呢，中兴公司必须要向美国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同时另外拿出另外4亿美元来纳入托管账户，防止中兴未来再次违反制裁。除此之外呢，中兴公司还必须随时接受审查，另外在30天内要必须对他公司的这个管理高层以及董事会进行全面的整改。不过尽管如此呢，这并未减轻这国会方面对于中兴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所构成的这种安全的隐患和顾虑。那么在参议院里头呢，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在今天上午是接连发了两个推文来批评这一项美中之间就中兴通讯公司所达成的协议。卢比奥参议员呢，他是在他的声明当在他的推特当中是特别提到了说，这项协议可能会阻止这个中兴通讯公司与伊朗还有朝鲜之间的这种贸易和这种销售，那是好的，但是呢，对于维护美国的企业和国家安全毫无帮助，那是很危险的。那么目前美国国会应该要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免受中国的威胁。那么卢比奥他也同样在他的推文当中是特别提到了说，我向你100%保证，中兴是比阿根廷和欧洲钢铁问题更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这个协议是非常糟糕的。除此之外呢，许多国会议员也对于川普总统在贸易领域的分歧上对于中国还有对于欧洲盟友所采取的这种政策和这种态度才是一种不同的这种双重的标准呢，表示相当的不满。许多议员也向我们表示，他们都希望能够对于这项中兴公司的这个协议来好好的研读和看检视里面的内容。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在接受这我们采访时谈到中兴通讯公司有关的协议时他们怎么说。
我对中兴的确有许多担忧。任何遭中国共产党渗透的企业，尤其是像中兴和华为这样的通讯公司，我特别担心。我还没有看到谈完后的协议，我要仔细看看内容。我知道罗斯部长会注意国家安全的顾虑，他正采取行动解决有关问题。
中兴的确承认他们违反了制裁，未来还有很多国家安全的考量。我们本来已经解决了这问题，但如今却把它作为谈判筹码，使这个问题继续存在。然后我们却说加拿大的汽车零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实在不是我们对待盟友的方式。
与此同时呢，国会方面目前也正在研拟法案来希望扭转总统川普以及川普政府所做出来的有关决定。那么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全体院会发言时是特别提到了一项由共和党籍科顿以及由民主党籍范和伦参议员所提出来的一项法案，目前正在审查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也希望能够尽快的通过。我们来继续听听舒默今天上午在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总统现在着急要为这家公司提供帮助，我们将在卡顿参议员和范和伦参议员的领导下推出一个修正案，恢复对中兴施加的制裁，扭转今天早上签署的协议。这是跨党派的法案，科顿议员和范和伦议员在许多事情上不认同彼此，但感谢老天，他们在国家安全立场上是一致的。When it comes to national
security, they're agreeing.不过呢，有关虽然这个国会里头对于中兴的这种安全国安的这种顾虑和这种担忧呢是一致的，两党是出现一致的立场。不过这个国会里头是否能够成功的通过立法来抵制总统川普目前所做出来的决定还是不得而知的，尤其是共和党方面是否能够全力的配合民主党的努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那么今天上午我们在采访了这个共和党的议员，这个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莱克福德时，他则是向我们表示他认为国会方面是不会提出任何的立法来阻挡这项协议。我们继续来听听兰克福德怎么说。
这还有待解决，我不认为我们会阻挡这项协议，但我们会想了解更多的细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并确保有好的监管机制。这是长期问题，影响深远，不是短期的问题。
除此之外呢，在国会里头目前还有两项和这个管制中国的投资以及这个阻挡这个中国科技公司进入美国有关的法案，一项是由这个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宁所提出来的外国投资审查更新法，另外一项则是由这个犹他州的麦克里议员所提出来的全球贸易问责法。那么有关的情况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四的声明令中国中兴集团的秘密明朗化，中兴和华为等中国的科技公司呢，在这次高调持久的美中贸易争执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反映出美中长期存在的贸易问题不再只是对货币汇率的关注，而是已经扩大到了战略层面。中兴因违反对伊朗和朝鲜的贸易禁令而屡次被制裁，最近的一次处罚呢，则使这家公司陷入了瘫痪，并且宣布停止了主要的业务。那么川普总统的一条推文招致国会的批评，也让外界对中兴何以受到首脑级的关注感到惊讶。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肖群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中兴公司还有美中贸易纠纷。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看到商务部今天的这个声明，确实是证实了以前媒体曾经披露的一些报道，那么就是双方确实在就如何减轻这个中兴受到的惩罚上面进行一些谈判。那么川普总统此前的一条推文呢，也是招致了很多的批评，是说要给中兴放宽这个他们的处罚。那么今天这个消息也是很有可能招致再次的批评。那么您觉得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
对，刚才呢，易华在国会做的报道，我们看到国会反应还是蛮强烈的，那而且两党的议员对这个事情都有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么这方面呢，易华刚才也提到说，这可能有这个国家安全层面的这个考虑，因为长期以来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仍然还是存在这样相互不信任，尤其是技术公司方面的啊，也就是说就是担心这个技术公司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这个隐患。不过这个事情呢，等一下我们再谈，就是说这个事情现在这个时机明朗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接下来有两个事情，一个是这个美国和朝鲜的首脑级的这个峰会，12号在新加坡举行。那么接下来15号呢，美方是按照原来上星期所说的要对中国的50亿美元的中国的商品啊，进口的商品要征收这个关税的这个事情，15号要发布一个更新的这样一个名单。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这个事情呢，实际上被很多的观察人士认为是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么就是说，中兴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好像是一个芒刺一样的扎在身上，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谈判好像就没有办法对推进下去。那么另外对美国来说呢，说如果要对这个中国第二大的这个电讯器材商采取这样戏剧化的这样一个惩罚的手段的话呢，可能也是不是会有好的效果。但是呢，这个美国内的批评主要是集中在说的这个中兴公司违反的是这个贸易禁令，是关于针对这个伊朗和这个朝鲜贸易禁令。所以呢，这个禁令是一回事，你这个政府是不是可以，或者是不是这个适当利用这个事情来推动这个贸易上的这个谈判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既然有这样的这个说法，那么就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这两天传出来，就是说的是中方同意购买什么7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这个数字已经变了很多了。美方要求的是2000亿美元，两年的时间里，此前呢，第二轮谈判的时候，据说这个中方同意这个接下来买2000亿，后来又反反复复，那边也有否认。那么昨天的这个消息呢，另外彭博社得到消息说的是中方愿意签署的这样协议的，里边的数字是2500亿美元。那么说这个数字是对中方来说是他们可以轻松实现的。如果7000亿美元的话，他们可能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而且中国方面似乎是，这个分析人士说不愿意对比较大的数字做出这个承诺，因为这个将来可能应付起来不太灵活。那么就接下来看是不是接下来有数字发布啊？那么如果要有这样的数字发布，那么可能就会意味着这个15号的这样，到时候这个叫什么关税的问题可能就 会又搁置起来，会不会推进下去？那我们现在什么事什么都不敢说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朝鲜这核问题的因素。如果这个美朝这个川普总统和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峰会，如果要是能够成功的举办的话呢，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政府呢，就是美方啊，可以以这个为理由说啊，这个习近平在中间起到很大作用，那我们就把这个关税问题放一放吧，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要是这个峰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中国可能也会被作为一个借口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那么目前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还在进行之中，那么各界对于这个谈判的进程是更多的感到了乐观还是忧虑呢？
就像刚才讲的，说的是，即便呢，我们就说，到时候，所谓乐观，就是说不至于打起贸易战来。现在说贸易战这个说法不是很多，就是，但是我们看到是关税战呢，已经是打起来了。那么跟欧盟之间呢，已经有这个相当大的这样一个冲突在里面。所以这方面的这个担忧，主要是并不是说的是对中国会好还不好，中国是在贸易上有很多的不当的行为，所以呢，就是只是说，那个美国现在采取这些手段和方式，是不是能够有效地遏制中国在这个贸易上的一些不当的做法，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和这个川普政府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而这个贸易方面采取这种关税的手段，说达不到什么样好的效果，反而会在比如说钢铝关税方面呢，会离间，就是等于说疏离啊，就自己的这些战略上的盟友。那么就是说，今后你真正的想要对中国这个采取行动的话，大家一直认为这个联合的手段比较好一些。还有就是这个川普政府不太喜欢的这个多边化的机制，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其实这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是非常有利的这样一个渠道和手段。所以呢，现在这一次谈判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就是说我们这个关税不施加了，但是问题解决没有？没有解决，很远远没有解决。所以呢，将来的争执依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感谢今天记者肖群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抱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说他前往加拿大与世界领袖一道参加经济峰会，然后又要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讨论核武器问题。可是与此同时，国内的涉俄调查却在继续，这好讽刺。这是他对涉俄调查的最新的抨击。川普声称在特别检察官穆勒组成了由17名检察官的团队之前，从来也没有过这么一组有如此偏见或者是利益冲突的人。特别检察官目前正在调查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勾结，以及川普罢免当时负责涉俄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是否构成了妨碍司法。
韩国主要反对党的保守派领袖周四对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表示反对。此外，他还对美国总统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共同安全问题上的让步表示担忧。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开斋晚宴，他对宾客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用穆斯林语祝福斋月吉祥。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川普总统的朝鲜策略以及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进行了评估与分析。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Condoleezza.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朝鲜？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白宫会面，这是安倍晋三在不到两个月内第二次来华盛顿会见川普。世界发达工业国家领导人本周末将聚集加拿大，分析人士说，七国峰会对于全球经济的未来和美国的持续国际领导力至关重要。川普总统周四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他周末赴加拿大参加七国峰会，随后赶往新加坡与金正恩会面，而涉俄调查仍在继续。
韩国主要反对党的保守派领袖周四对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表示反对，此外他还对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共同安全的问题上让步，以换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做出更多虚假的去核化承诺表示担忧。自由韩国党主席说，我对这场磋商能够顺利进行相当悲观，朝鲜维持其政权的唯一手段就是其的核项目，朝鲜放弃其核武项目并且开放改革之时，金正恩政权就会崩塌。
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开斋晚宴，
他对宾客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用穆斯林语言祝福斋月吉祥。
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首次举办庆祝开斋的晚宴。
祝你们和全世界的穆斯林斋月吉祥。在今天的晚宴上，我们向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宗教之一的神圣传统致敬。开斋晚宴，亲友共聚一堂，欢庆永恒的和平、明晰和爱的信息。
川普的语调与他竞选总统以来有关伊斯兰教的言论明显不同。
唐纳德·川普要求彻底完全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川普上任一周后就发布行政命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二十多年来，美国总统每年都会主持白宫开斋晚宴。川普去年打破了这一传统，今年的开斋节被印度尼西亚大使视为善意的姿态。晚宴中，他坐在总统的旁边。
我认为川普总统试图传达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即美国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我相信这个信息会很受欢迎。
前国务院驻穆斯林社区代表法拉潘迪斯说，举办开斋晚宴对于需要更多的与穆斯林世界接触以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总统来说非常重要。你不能只靠硬实力来消除这种威胁，也必须使用软实力。而实际上消除极端主义思想的战略意味着你必须打破美国与他们作对的说法，并且你必须非常清楚表明美国不是在与伊斯兰教交战。
但川普的开斋节晚宴嘉宾并不包括美国穆斯林组织，他们在外面举行自己的抗议活动。
如果美国总统想要与美国穆斯林社区合作，那么他应该公平地邀请并与美国穆斯林领导人会面，但他没有。
白宫开斋晚宴可能是一种善意的姿态，但穆斯林在斋月期间不仅反省自己的行为，也反省这些行动的意图。在今年的斋月期间，一些人也在思考白宫的意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说，至少又有两名在广州的美国工作人员因为听到了奇怪的声音生病以后撤离了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其形容为严重的医疗事件。中国官方表示，美方尚未就上述报道所说的情况与中方正式的沟通，但如果美方提出这一问题，中方将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调查，并与美方密切配合。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一个月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她陪伴川普总统来到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在那里听取了2018年飓风季节的简报。此前几周，第一夫人进行了手术之后，公众都在猜测她人在何处以及为什么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在会见紧急事务管理署工作人员时，川普总统首先称赞了第一夫人。
谢谢你，梅拉尼亚，他受了一点苦，但他恢复得很好，我们很为他自豪。他作为第一夫人做了很棒的工作，人们都很喜欢你，美国人民喜欢你，谢谢你，亲爱的。
梅拉尼亚五月间进行肾脏手术后住院五天，此后几周一直保持低调，导致外界猜测他的去向。星期三稍早，川普总统抨击媒体最近对第一夫人的报道，说有关她健康的谣传是不公平的，是恶意的不实之词。总统补充说，第一夫人恢复得很好。星期一，推特上的视频显示，梅拉尼亚在白宫东翼和川普一起出席了军人家属招待会。梅拉尼亚自从成为第一夫人后，她造就了更为谨慎的公众形象。俄亥俄大学历史系主任凯瑟琳·杰利逊说，
事实上，他保持低调的做法导致人们更为好奇。我认为他受到了和总统一样的关注，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夫人没有回馈很多信息给那些密切审视或提出问题的民众。
过去这个周末，第一家庭都前往戴维营总统度假地，只有第一夫人缺席。他的缺席更加引人注意，因为第一夫人不久前刚刚正式公布说他在关注福祉、社交媒体以及滥用阿片类药物的问题。
Let us teach our children.
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女分清对错，鼓励他们成为在生活道路上各自走得最好的人。
有些人说，第一夫人的亮相，尽管不是宪法或法律方面的规定，但多少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期待。
根据历来的经验，这是一种批评，因为美国民众已经习惯于期待第一夫人，不论个人所处环境、健康问题，甚至家庭悲剧，仍然要出现在公众视野。
不论她穿什么服装，倡导什么政策，媒体集中在梅拉尼亚·川普身上的聚光灯都迟迟不会消退。美国之音切尔诺夫报道。
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本周末将在贸易纠纷等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七国峰会。虽然会议可能会被下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另一个历史性的会议抢了风头，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七国集团会议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或者对于美国持续的国际领导地位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下周的川金会。
在看似友好和睦的气氛中，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财长们在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做准备。
我认为可以预计，按照 G7 标准，这次峰会将有激烈的争论，毫无疑问。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雅各布·科克加德说，川普政府决定对最密切的盟国征收钢铝关税，这将进一步导致美国的孤立，并有可能真的打起贸易战。
此外，美国政府明确释放信号，并表示愿意，可能会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行业采取同样的行动。不过，这不会导致全球贸易战，而是美国针对所有人的贸易战。
周三，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为政府的行动辩护，并说目前的分歧是家庭内部争吵。
川普总统在他的贸易改革努力方面非常明确，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美国的企业和工人。
但一些经济学家说，美国优先的政策将导致美国孤立的结果。一些人期待今年峰会的主办方加拿大会首先向美国开炮。
我的意思是，这会造成美国人失业，加拿大人失业，我们会做出适当的回应，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从我方来看，那样做是站不住脚的。
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威胁要采取对等行动，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但是家庭内部的争吵可能会给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带来深远的影响。分析人士认为，这将对中国有利。
这正中中国的下怀。如果你认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的话，美国的孤立正是中国领导层所希望的。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驳斥了有关美国放弃在全球经济中领导地位的说法。他说，美国失业率降低，消费者和商业信心上升，这些结果不说自明。但批评人士说，在举行峰会的庄严城堡内，等候美国代表团的不会是热情洋溢的接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美朝峰会将于下周在新加坡举行。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戴博对川普总统的朝鲜策略以及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进行了评估与分析。
我想和你谈一谈，就是现在川普总统啊上任总统已经一年多了。第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谈一谈，就是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对这个朝鲜问题的处理手法？
拭目以待。其实特朗普原来是说他是最伟大的一个谈判者，可是他当总统以后，他一个谈判过程都没有完成。就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地区跟墨西哥跟加拿大的，就是一个大烂摊子。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经贸关系一点真正的进展都没有，都是打字事，对不对？还有那个朝核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啊，所以你很难说，很难以评价。我觉得他跟那个金正恩要见面，虽然他已经给了金正恩很多的筹码，很多的面子，他是已经提高了金正恩的国际地位，甚至可以说现在在别的国家的眼前，美国已经不占这个道义制高点，是以平等地位在新加坡跟金正恩见面。同时的话，我觉得谈判讨论应该是一个好事情的。我觉得金正恩就是干脆放弃他的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比如说达成一个朝鲜战争的一个和平协议，这是个非常好的步骤啊。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后果，就是金正恩会不会要求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回美国等等啊，我们得一步一步的走啊。可是我觉得讨论应该是一个好事情。如果特朗普做他所应该做的作业，有一部分美国人觉得他就是要追求一个诺贝尔的一个和平奖啊，所以他会太轻易的做让步而同意，为的是得那个奖啊。可是总的讲，我觉得他们见面是好的啊。后来如果我们可以想个办法跟那个平壤建立外交关系，在某一些条件之下，我也觉得是一个好事情，我也会支持的，一步一步的走。问题是特朗普自己的声明，自己的话语说我肯定会得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是一个陷阱，让他很难以做出一步一步走的一些让步。中国和朝鲜他们都想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以平等的所谓的步骤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是特朗普反对的。他现在可不可以接受 金正恩会给他提出的一些条件，我们真的不知道。
嗯，实际上刚才戴博你已经提到了一些，把我这个第二个想问你的一些事情都提到了，就是说你可能不会对下个星期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这个历史性的峰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带来什么样的预期。你刚才提到了可能会达成比如说两韩停战协议，实现这样的一个局面。除此之外，你觉得金正恩和川普的这次在新加坡的峰会能取得什么其他的实质性的成果吗？
我觉得我们不要对他怀着太大的短期的希望。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避免吵架，开始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那已经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归根结底，美国的目标比较实质性的一个目标应该是保证金正恩不使用他的核子武器，也不扩散他的核子武器。这些已经不容易，他完全放弃核子武器，这是我们正式的目标，可能短期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我们也要给金正恩一个足够的安全感，为了说服他再也不搞什么核试验或者洲际导弹的这些实验，也不出卖他的这些核子武器，不扩散，以这个为基础有一个朝鲜战争的一个协议，或者是建立外交关系，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途径。多数的在华盛顿的亚太地区的专家都认为金正恩放弃他的核子武器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同时的话，我们也害怕，就是不要特朗普做任何会弱化美国的东北亚的盟国关系的让步。最担心的是这些，
比如说
韩国跟日本等等，怕因为他太突然做一个太大的让步，就是会弱化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的这个实力。
戴博，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就是实际上现在在华盛顿，在媒体啊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这一次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见面之后啊，说美国和朝鲜呢甚至可能会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一种说法，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大吗？
短期是不大的，那个步骤有点太大了，可是我们可以开始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我们早就应该跟平壤建立外交关系的。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慢慢的了解和影响对方。你看美国和中国1979年那个时候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太容易的，然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中国说你得这样子做，我们不能直接的影响中国的这些演变的具体的方向。同时的话，1979年到现在，中国的所有的变化，中国的所有的进展，没有任何一方面是跟美国的影响毫无关系的。对不对？
是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在朝鲜走这条路。
假如美国和朝鲜真的走到这一步，建立了外交关系，你觉得北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北京表面上肯定会欢迎的，因为这个会稳定朝鲜这个局面的。同时的话，北京也会担心这个朝鲜会离北京稍微远一点，会有所靠近美国，因为北京并不是把朝鲜南海和东海看成是三个分开的问题，他们最担心的是东半球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势力平衡的这个大问题。所以任何时候如果美国得分，北京是有所担心的。同时的话，如果他们可以稳定朝鲜半岛的话，他们也会高兴，所以北京会自相矛盾的。
好的，非常谢谢你戴博，谢谢你的时间。
以上是美国之音对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的采访，被采访者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在白宫举行记者会，介绍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两国领导人峰会的准备情况。他表示，川普总统认为朝鲜完全的不可逆的去核化是美国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来听一下他在白宫记者会上的说法。
The fact that our two leaders are coming to the table shows that the two sides are very serious.
两国领导人愿意进行会谈，显示双方都是严肃的。我们使用的外交模式与以往不同，我们的方式让我们有信心在过去没有成功的问题上取得成功。川普总统持乐观态度，但他也会在峰会期间保持审慎。我们看到了从前有多少协议成果甚微，川普总统不会接受一个不好的协议。美国多次重申，朝鲜半岛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全面去核化是我们唯一能接受的结果。
蓬佩奥还表示，两国已经就峰会进行了直接对话，朝鲜已经向美国表明了去核化的意愿。白宫和国务院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在新加坡进行准备工作。川普总统每天都在听取国家安全团队关于朝鲜的简报。蓬佩奥还透露，峰会后他将会和日本以及韩国的相关官员会晤，也会前往北京，向北京重申执行对朝鲜制裁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治疗腿部和胳膊的骨折，医生用 X 光就能了解情况，但是要治疗精神疾病，医生一般可能不会给大脑来拍照。
不过有一位医生正在试图运用一种充满争议的大脑扫描来改变这个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我马上给你静脉输液，然后给你做一个浓缩测试。
今天帕尔文·努鲁丁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大脑。
给 用来。
一位医生认为，这种扫描能解释为何帕尔文一生都在和精神健康问题做斗争。
在俄罗斯，无论是癫痫还是普通小病，只要你得了精神疾病，他们就把你关到精神病院里去。
他六岁时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在那之前，他住在阿富汗。他父亲在阿富汗踩到地雷身亡，努鲁丁来到阿门诊所接受诊断。这里的医生使用 SPECT 大脑扫描技术。
睁眼闭眼都可以，但请保持那个状态。
这种扫描能描绘出大脑活动并凹陷缺氧的区域，和其他精神病学不同，在这里确定治疗方法的依据是扫描出的图像，并不只是病史和症状。
我们连接这四个区域，绘制出了一个菱形图案，这说明病人经历了严重的压力和精神创伤。
兰迪·乔兰比医生的诊断结果是努鲁比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他表示，用传统的精神病学诊断方法也可以得出这个结果，但很多时候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在患有抑郁症的人里，有些人的大脑受过严重损伤，很多时候传统诊断方法发现不了这些。
在过去的30年里，阿门诊所已经进行了超过14万次的大脑扫描，但是许多医学院仍然没有将 SPECT 技术引入课堂。
学术界依然认为这只能用于科研，不适合临床诊断。
一些科学家表示，这种技术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辐射。其他人表示，这技术盈利性强，但效果还不确定。整套扫描及后续程序耗资最高达4000美元，但卢努丁觉得其效果已得到验证。
我试过很多种检测，从来没人能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以及该怎么治疗。
他的兄弟们总说他的情绪去波动只是自己幻想有病，所以接下来他要拿着这些大脑照片展示给他们看看。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维吉尼亚州报道。
美国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总统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的时候只讲了135个词，这并非因为这位美国的开国先父无话可说。牙齿历史学家说，那是因为华盛顿装了新的假牙，造成了说话不变的缘故。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到巴尔的摩的牙医博物馆去寻找更多有关牙齿的历史印记吧。
是在巴尔的摩的全国牙医博物馆收藏了4万多件和牙齿相关的展品，居世界牙齿收藏之首。展品中有些看起来更像是刑具，也有早期用动物牙齿做成的假牙，各种用途的牙齿可谓应有尽有。
我们这里的一些老式牙刷实际上是用动物骨头做的，这些牙刷用腿骨雕刻，加野猪鬃毛制成。
除了牙刷，博物馆还展出一些真正独具一格的展品，例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牙医使用的工具是黄金和珍珠制成的，从女王微笑的照片上判断牙医的手艺高超。但有时候洁白的牙齿并不是牙医们想要的。在中世纪，日本的贵族喜欢用特殊的抛光剂将牙齿染黑，而一些非洲部落则认为卸掉门牙是一种高端时尚。澳大利亚原住民把自己的牙齿磨尖，玛雅人则会把牙齿钻洞，以便镶嵌宝石。很多美国人会告诉你，乔治华盛顿总统一生都受牙齿病症的困扰，到他成为美国总统时候，他不得不使用木质假牙。不过这只是传说，事实上他使用过的假牙没有任何是木质的。华盛顿成为总统时已经丧失了所有的牙齿，使用的是用真人和小马的牙齿做成的假牙，但这种假牙让他难以进食和说话，所以他的就职演讲只有135字，结果引起尖刻评论。给华盛顿治牙的是来自纽约的军人约翰·格林伍德，他也涉足牙医。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人们对早期牙医诊所的一种感觉，但多数情况下，当时的牙医就是走街串巷的叫卖，可能是从一个小镇旅行到另一个小镇，在镇中心行医拔牙，多数情况下是走在公共场合给人们看牙。
在19世纪末期发现麻醉药之前，牙科一直都是一种疼痛的科学。在有麻药之前，用钳子拔牙可能比用螺旋拔牙器或踏板驱动的牙钻更可取，因为这些牙钻可能使患者严重痛苦好几个小时。今天这些都是历史的遗迹了，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至今仍有人一说看牙医就感到恐惧。
美国之音巴尔的摩报道。
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网络无所不在的数字时代，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男士鼓励与陌生人徒步行走，从而加强面对面的互动。
过去几年来，这项业务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带您认识认识洛杉矶首位六人者。
Hey, how's it going?
Good.
You ready to walk?
Yes, I am.
Yeah, awesome.
和扎克·麦卡锡同行，并不是普通的散步。他带着你在他的洛杉矶社区散步，收费是每小时30美元。
更多的人在打短工，或者在不正常的时间工作。跟家人朋友协调一起散步还挺难的。
于是他创立了六人者，这项服务既陪锻炼也陪聊天。两年前刚开办的时候，这还只是一个人的业务，由于需求生意已经扩大了。如今有大约35名六人者，最大的卖点是伴侣。
不管你是找一位洛杉矶当地人向你展示城里一些尚未开发的角落，或是找一位公平的第三方帮你理清压在心头的思绪，或者找一位新知己，甚至可以发展成为你的女朋友。
研究显示，社会关系的脱节与抑郁和各种疾病有关联。据专家们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用人工制造的关系取代了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我有2000个朋友，我不应该感到孤独。然而现实是，你并没有跟他们紧密相连，没有亲眼见到他们，没有那种真实的面对面的交谈。
不过麦卡锡补充说，花钱请人陪走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朋友，有些人只是想得到一点额外的推动力。
有人陪我走路，我们走的距离比我之前能想到的要远得多。我们第一次走路只走了2英里，但第二次就走了3英里，这是因为你在交谈。
陪人散步只是个兼职生意。麦卡锡是好莱坞的演员，仍然在等待着一鸣惊人的一天。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现在还要一步一步地走。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费城一家图书馆为移民和难民提供的英语学习班别具风格。
学习班的名称是可以使用的字母。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学员们是如何通过烹饪来学习英语的。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我来自伊朗。
台湾。
来自印尼。
伊朗。
来自巴西。
我来自法国。
十多名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和难民集聚费城自由图书馆，他们都来参加这家图书馆的可食用字母学习项目。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我们要学做披萨饼。
In this program, we are using food.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通过食物来学习。学员们每周通过一个菜单学习英语，这样他们能学到食材名称，了解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些食材，和在蔬菜店里如何选购。
Where to buy the ingredients? They're learning how to navigate a grocery store.
学员们两人一组，但两人的母语不同。今天他们之间讨论的是披萨上的配料。
看这张第一张图片是有人在加料，你要跟你的同伴描述图片内容。
通过食物学英语是非营利组织民族服务中心3年前提议的，当时他们带着一批受过苦难的人来参观这个图书馆的厨艺训练中心。
Wome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any of whom didn'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or at all.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说不好英语，甚至一点都不懂。而到课程结束时，我们分享自己家庭的照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描述各自的生活。当时的情况太动人了。在那次课程的基础上，我们决定成立英语识字班。
And so, based on the success of that class, we decided to build Edible Alphabet.
So, we're going to measure the.
我们要称称干面、盐和酵母的重量。
The flour, the salt, and the yeast. Then we're going to add.
为期6周的课程由2名教员负责，一名是英语教员，一名是厨师教员。
We choose our recipes for this class to give our students.
我们为这个培训班选择食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学员能了解美国的食品和烹饪。比如，我们选了松饼制作课，同时讨论美国人的传统早餐。我认为这个学习班让我们的学员领会文化常识，让他们在新家感觉更自在。要让它保持一些粘度。
学员们学习烹饪技巧，课程结束时，大家一起享用学员们自制的饭菜。
我很喜欢这个课程，因为很有趣，比其他课程也更实用。
我们的学员也交流体会说，他们在费城更舒适。课程结束后得到的一些回馈信息是，费城似乎是个更友好的地方。对我来说，这已经太好了。这也是我们当初要开办这个识字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报道。
阿兰·儒是一位心灵魔术师，他称自己无所不知，能够看透人们的心中所想。那么他是如何成为魔术师的？他的亚裔身份又让他有着哪些与其他的魔术师不一样的际遇？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的魔术人生。
我觉得除了现在的工作，我做其他事情都很难。我叫阿兰·儒，我无所不知。一些人认为我是魔术师，但我觉得自己是思考魔法的人，因此称我为心灵魔术师更为恰当。现在把骰子转到其他任何一面，我会读心术。你做了吗？那么第一次的那一面是一位数，第二次是另一位数，对吧？26。
Did I get it?
我说对了吗？哎，我说对了。
Magic isn't about trying to.
魔术不是要告诉人们其中的秘密是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周围的事物非常有趣。如果我们从特定的视角观察，事物看起来可能会与自己的想象截然不同。
What we would have possibly imagined.My favorite demonstrations are.
我最喜欢的是展现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魔术，两人之间的，或是你和许多人之间的。这可以说是我的特色，展现那些看不见的联系，展现人们之间如何相互联系沟通，展现我们如何能够用这种能力让生活更美好。
I've always wanted to be a great magician when I was young. I think when I was
我从小就一直想成为一名伟大的魔术师。大概八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华盛顿，但是我在学校没有任何归属感。我认为，当你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时，你不应将其视为弱点，而是要拥抱这种不同，并让人们尊重你的不同。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和自己说，如果他们要把我区别对待，我就做他们不会做的事，而且要尽力做得最好。成为魔术师是能够达到这个愿望的最佳途径。我父亲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我得益于此，从书里学了很多魔术。当你学得越来越多，机会突然就降临了。我有幸结识其他魔术师，他们看我挺有潜力，愿意提携我，让我更进一步。我为许多人表演过魔术，有政治人士，世界各地的大使。
Have I ever failed?
我有没有失败过呢？偶尔吧。心灵魔术师就是这样，你没法保证每次都100%完美。但对我来说却是更增添乐趣，因为有种反复尝试在里面，有可能会无法掌控局面，还有点挑战的意味，所以对我来说也就变得更为有趣。当我的观众发现我失败了，他们也会欢呼支持，他们会说没事，如果成功了真的是很棒的魔术。
美国之音中国时间每个星期五的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就在美中两国因为贸易和朝核问题而博弈不断的同时，双方的军事紧张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而在这个星期，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南中国海的中国人工岛附近飞过。更让中国关注的是，美国正考虑派遣军舰包括航母进入台湾海峡进行不定期的巡航。美中军事紧张加剧，到底谁是挑衅者？美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海问题上的强硬，是不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标志之一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欢迎您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